孩子上学，我们父母能做些什么？检查作业还是监督早起，亦或是帮助孩子分析试卷呢？其实都不是。身为父母，只有帮助孩子认识到学习的意义，让他自己感受学习的力量才重要。认真陪孩子走过12年，孩子终于明白，学习本身比分数更重要。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成莲。陪孩子走过小学6年，陪孩子走过初中3年，和陪孩子走过高中3年的作者。我自己认为呢，其实一个孩子他的成长啊，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全面去考虑。就是大家想想，一个人他其实包含很多个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孩子的身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家长也要考虑到他的身体体能怎么去发展。那一个孩子他的智能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学习上，我们家长从小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在学习上他有很丰富的知识或者是他通过学校可以学到本领，通过学习可以学到很多的人生的，让他人生更加丰富的内容。那包括一个孩子他的情绪他的情绪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掌管，并且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孩子他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对美好的东西能够体验或者是能够欣赏等等。那我们国家也常常在提倡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德智体美劳等等，是不是我们要全面去发展。我作为一个家长呢，其实也是有很深很深的体验的。你比如说我在我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我各个阶段呢，我都对她的全面发展呢都是比较注意的。你像我女儿她小的时候，她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注意把她的学习呢和各个方面结合起来。怎么去结合呢？我不是说我作为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是不重视孩子的考试分数，其实我也是蛮重视的。因为一个孩子如果他成绩好，我也觉得他是很棒的，我心里头也会很舒服。但是呢，我没有把目光盯在孩子的考试成绩，而是说呢，我是通过让他在生活中去把他所学的那些东西用于生活中，所以呢就是让孩子呢一直能够对那个学习呢保持非常好的兴趣。那比如说他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学期刚开学没多久，他们就学到了，他们有一门课叫科学课。我不知道全国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咱们各地的孩子们的课程是不是一样。在北京他小学会学到科学这门课，那一开始在秋天呢，他们就会学到叶子的形状，那树叶还有各种植物的叶子，它的形状真是各种各样的。那我呢就是当孩子学了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就会在秋天的时候带着他到大自然中，到北京的植物园啊或者各个公园里头去玩。然后在玩的过程中呢，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叶子的形状。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他就了解到，比如说银杏的叶子它是扇形的叶子那比如说枫树的叶子呢它就是枣形叶，那还有其他的叶子或是椭圆形呀，或者是有些树的叶子呢，像那个杏树的叶子呀，它就是心形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孩子把他在课本里头学习的那些知识就内化，就变成他的一种体验，就是他眼睛所看到的，甚至他用手去触摸这些叶子的过程中呢，他其实这些知识就已经深入到他自己的内心，就内化了。所以这个学习呢，对孩子来说那是更加记忆深刻，而且呢又轻松有趣的一种学习。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实际上去做了的， 就让他捡回来的那些叶子呢，他自己再在一张纸上去做成那个叶画。啊，因为女儿小的时候她也挺喜欢画画的，所以她在画上一些内容上去。那她到了学校以后呢，然后拿着她制作的这个叶画，然后去展示给老师和同学们。然后呢，老师呢对这个时候对这个孩子呢就会有很多的夸奖，同学呢也会对他有一些欣赏等等。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孩子呢他就体验到了那种学习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啊，那种乐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考虑孩子的学习呢，就是要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还是要跟实际生活结合。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学了数学，那学了数学刚开始孩子学数学学的内容其实就是算数啊，3+5=8，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天天晚上要写那个速算，要写50个速算，那50个速算孩子会感觉就是天天在完成那个任务，那有什么用呢？那我觉得孩子学了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让他拿来去用。比如说我们出去买菜的时候，我们带着二年级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买了两斤菜，一斤是1块钱，那我们是不是就让他问问他，那我们应该给那个叔叔多少钱呢？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学的这个数学是可以用来解决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如果他可以计算到那个更难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他不是一块钱1×2，他如果更难一些，比如说一斤菜是多少，然后呢是几斤几两，然后孩子也能算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家长就把我们对孩子的那种认可送上，就说呀，宝贝儿，你看你学了数学吧，就可有用了，你现在就可以帮妈妈买菜了，那下一次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在路上回来，你包里有钱的时候，你就想吃什么菜你就可以给妈妈买回来，那这样子我就觉得你学数学真是学得非常有用的。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体验到说我在学校里的学习他是可以用来帮助我解决我实际问题的，那这个就是特别特别让孩子对那个学习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知道我学习是做什么的。学习其实不是为了右上角卷子右上角的那个分数的，如果我们家长和老师盯着的都是卷子右上角的那个分数的话，那孩子就会很痛苦，因为只要有考试就有可能考得好，有可能考得不好。如果我们把学习的目的作为考试的分作为考衡量那个考试成绩的拿考试成绩来衡量孩子的学习的话，那孩子他就不会对学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很重要，孩子上了初中同样也是他开始学了电学啦，那我们家里头去走那个电线了，我们家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帮忙去看这个什么并联串联应该是怎么去做。那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就用上了，他学的这个东西就用上了，这个对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是会感觉学习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学习我就是为了分数，我为了考学，那些不考学的孩子没考不上大学的孩子那所学的就没用了吗？实际上我现在感觉我们很多孩子他之所以考不上大学然后就觉得自己百无一用，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实际上是跟我们家长、跟我们社会的这个评价系统是非常有关的。我们评价系统总觉得你孩子学完以后你考了一个高分啊，你的学习才是好的，你考了一个好的大学啊，你这个学习才是成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观点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孩子的学习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把我们的孩子的学习的目的这样去想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就不焦虑了，我们的家长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因为你会看到只要孩子去学习，他一定是每天都进步的。一年级的小朋友和三年级的小朋友，他的那个学习到的那个本领和他那智能的发展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棒了。所以这一点呢，这也是我想提倡的啊。那另外一点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应该是全面让孩子全面发展。那从孩子全面发展来考虑呢，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呢是要更加的富足啊。我们家长也常常会说，因为我现在在做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呀，我有时候也会问家长，我说那你希望将来咱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家长往往是脱口而出啊，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那你有时候你会问，你说那我们孩子现在快乐吗？家长会说我现在孩子并不快乐。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快乐的话，他现在都体验不到快乐，他就不知道快乐是什么。他将来就算有快乐的时候，他会知道那是快乐吗？那我就觉得，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还是要考虑活在那个当下啊，让我们的孩子在每一个当下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学习上，就是让他在每一个当下体验到的那个学习都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要让孩子能够体验到那种快乐，包括我说的那个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把孩子送到大自然中，那个感觉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其实还是想把它跟学习结合起来了。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学到鲁迅先生的社戏那一课。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遇到那个有社戏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看那个社戏的话，那孩子就会把课文中的内容呢变成一种体验。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像我女儿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五一的假期，我们带着她回了一趟山西老家，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正好那几天就是就有庙会，就那个十里八乡的人都会集中到一个庙会里头来看什么呢？就是看社戏。然后我女儿就特别兴奋，然后那个演社戏的那个地方呢，也是跟鲁迅先生他所写的那个社戏是很不同的。我们是北方啊，他会在山上去演，就一个山上山头有一个庙，然后呢就在那个庙里演戏，然后十里八乡的人呢都是从那个山下集中到那个山头去看那个戏啊，就是晚上黑嘘嘘的，然后去走到那个地方，然后看完那个社戏，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社戏结束的时候呀，然后那个就是我的女儿和她的爸爸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然后她一抬头，然后就在城市里看不到的那种景观让她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满天的星斗，然后他们打着那个手电筒从那个山上，就从那个山林里那个小路上然后回到家，然后她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她再去看鲁迅先生的那个社戏的时候，一个方面他对小朋友看社戏的那些心理描述可能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同时也会看到哦，南方的那个风情包括风景跟北方是非常不同的。那你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对孩子的地理学习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谈这块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 把孩子的生活呢丰富多彩，然后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呢，他才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都会变得兴高采烈，那个快乐呢也就谈得上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